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成主学堂这个节目从开播到现在已经有四个月了。过去的四个月呢，我们一共学习了三个课程，分别是新手上路、成长成熟以及刚刚结束的认识苦难。透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我最大的盼望是我们的生命能慢慢的向下扎根。2023年良友电台的广播主题是扎根，我们的生命当然要扎根在基督里，但是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重新来思考我们基督徒在世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之家，就是教会。从今天开始，我会跟你一起学习一个新的课程，重新认识教会。透过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重新梳理和思考一下我们该怎么去认识教会。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教会的。许多基督徒都认为基督教的未来是网络教会，而且新冠疫情的出现也强化了这一点。重新认识教会这个课程会提醒我们要坚决捍卫圣经的教会观，而不是其他的观点。我很难想象一个基督徒在远离地方教会的情况下还能在基督里成长成熟，并始终坚持传福音。在过去，关于教会的基本真理仅仅对那些早已不在委身教会的挂名基督徒来说是陌生的，但是现在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和网络直播聚会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信徒选择在家做礼拜，并且已经适应甚至喜欢上了在家聚会。今天的第一课第一讲，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为什么要重新认识教会。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可能有很多理由不去教会。的确，很多人在最近几年发生的疫情中不再去教会聚会了，也许你就是其中之一，我自己曾经也是。但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你重新认识教会，也许它可以帮助你第一次发现神要你将聚会摆在首要位置和委身地方教会的原因何在。简单来说，没有教会的基督徒必定困难重重。很久以前，我们认为虔诚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肯定明白自己为何要去教会，但如今我们却不这么认为。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远远多过每周参加聚会的人。即便如此，我们教会大部分的服事和奉献往往是由少数人完成的，所以并不是疫情突然令基督徒觉得自己不需要去教会了。在去教会聚会需要扫码、登记、测量体温、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等等这些事情发生以前，数以万计的基督徒早就已经做出了不去教会的决定。然而新冠疫情加剧了个人信仰和群体信仰生活长期分离的趋势，聚会场所的突然关闭让我们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而一旦某个习惯被打断的时间超过一年，就是很长时间以后，就很难再 重新开始。不仅仅是教会有这样的问题，当你几个月都不出门，试着重新走出门试试，你就知道重新开始并非易事。如果我们唯一的问题是一种致死的疾病，让我们彼此分离的时间比很多人预想的要长，以至于恢复去教会聚会非常困难，那倒也还好。但其实呢，担心感染新冠也许只是许多基督徒远离教会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关于很多其他事情的争论在教会成员中造成分裂，他们困在家中，反复刷着社交媒体，阅读那些充斥其中的可怕警告。在社交媒体出现以前，基督徒还比较喜欢彼此相聚，可是失去了每周在同一地点共同敬拜的体验之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就日渐破裂了。但是事情不止于此，人们在很多观点上的分歧可能更大。基督徒如何与意见不同的人一同敬拜呢？当然，基督徒可能对三位一体、洗礼乃至末世论的看法都很一致，但那又如何呢？我们可能觉得和那些非基督徒但是某些意见相同的盟友有更多的共同话题，而且不要去问牧师，他们已经听见我们的抱怨了。比如说，为什么他们不在我们在家隔离的时候来关心我们呢？他们在疫情期间是怎么打发时间的？线上讲道实在是太枯燥了，太乏味了。当人们想要专心听讲道的时候，却被家里的孩子频繁地打扰。无论如何，这些普通的牧师都比不上那些在网络上很有知名度的基督徒领袖们。况且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如果跳过自己教会的讲道而去其他牧师的线上讲道，也不会像之前那样感到愧疚。我们知道不会有人发现其中有什么差别，因为反正我们也见不到教会的牧师。是的，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再回教会聚会的理由。实际上很多教会呢，也不期待我们再回来，他们正在建立网络教会，并且也在招募网络牧师。周日呢，不再需要早起，不需要穿正装，不需要一早出门找停车位，不需要理会别人旁边那些哭闹不止的婴孩，不需要在很长的讲道当中憋住不打哈欠不玩手机，也不再需要领受饼和杯。亲爱的朋友，教会的未来会如何呢？那么教会还有未来吗？教会未来的趋势会是网络教会吗？是，但又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课程中想要说服你去重新认识教会的原因。我们这么做不是因为幼稚，仿佛我们无法想象竟然有人会对去地方教会聚会感到纠结。事实上，任何爱教会的人必须学习饶恕并忍耐其他基督徒。神邀请我们去教会，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感觉舒服的地方，可以让我们找到一点属灵的鼓励，不是这样的。神是邀请我们去一个属灵的家，而家里呢，会有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人和受排斥的人。他迎接我们进入的家几乎不是我们想要的，但却是我们需要的。亲爱的朋友，请你试着回忆一下在疫情之前的教会。当你环视会众聚在一起唱诗、祷告并聆听神的话语时，你或许会觉得每个人都很高兴待在教会里。在牧师讲道的时候，他们也许安静聆听，或者在赞同某一观点时高喊阿们。在唱诗班领唱的时候，他们中有的举手高唱，有的或许是闭上眼睛赞美。在离开之前，他们中有的或许和你温暖的握手问候，有的可能会跟你说一句愿你平安。然而 即便在一个人人微笑的教会里，也不是每件事情都看上去那样顺遂。疫情让我们的关系变得紧张，也暴露出那些笑脸背后的些许痛苦和恐惧。在教会每张笑脸的背后，你都会发现一个故事。你会发现有一家人从出家门就开始斗嘴，开始吵架，一直到教会门口才停下来。你会发现有一个寡妇一直都在为过世的丈夫哀哭，尽管其他人都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你会发现有个孤独的灵魂一直生活在痛苦与磨难中，怀疑神的良善。你甚至有可能发现有个牧师总在困惑，他自己每周尚且都无法做到跟随耶稣，又怎么能恳请会众跟随耶稣呢？一周又一周在教会里，你可能永远都无法完全确定每个人真实的感受和想法，不论他们的表现如何，你甚至都不完全清楚大家为什么会出现在教会。所以你不知道谁会来聚会，有的人是先全面的研究了各个教会的教义立场，然后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还有的人只是需要在一个新地方找到一些新朋友，有的人从一个教会跳到另一个教会，从来没有找到合适的教会，还有的人想不出任何理由离开自己的教会，因为他一直在这里见证着这里每一个事情。如果只是看表象，你永远无法知道完整的故事是怎样的，即便是在你自己的教会。那么你为什么需要重新认识教会呢？亲爱的朋友，是什么让你在周日早上从床上爬起来，或者是在周三晚上下班之后赶去小组呢？为什么你虽有其他的选择，却仍要回到某个特定的聚会中呢？为什么要为基督信仰付代价呢？在疫情期间，没有人为教会关门而哀哭。教会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为身心脆弱的人设立的互助俱乐部吗？是为意见相同、思想保守的人设立的谈话小组吗？是为喜欢老歌的人设立的社区服务组织吗？甚至在疫情爆发之前，教会在这个时代的人看起来就已经越来越像异类了。因为如今先有邻舍聚在一起开展私密话题的讨论，安静的学习和热情的歌唱，尤其是讨论的主题还来自于一本古老的书，这书里谈的都是一些比如动物献祭这样奇怪的事情，而且还被基督徒奉为绝对的权威。那么当你去教会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不仅仅是指讲道、唱诗和服侍这类的服务，我们谈论的是在微笑之外，在唱诗之外、读经之外发生的事。我们谈论的是神的计划和旨意，因为你的教会远不止你所看到的那样，实际上它是神眼中的同人，是耶稣基督舍命赎回的身体，它至关重要。因此神使用人类最亲密的关系婚姻来阐释你的教会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徒保罗为了教导以弗所的教会明白婚姻的意义，这样写道：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疾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在这段经文里，保罗帮助我们从所知的婚姻关系中进行推导，为要让我们明白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关于教会的真理。丈夫以舍己的方式爱自己的妻子，同样的，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罗马政权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为教会舍己。他借着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赦免了一切转离罪而信靠他的人。因着耶稣的舍己，你才能成为圣洁，正如你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一样，耶稣也保养顾惜自己的教会。虽然教会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人和事，但它是你独自在家时想象不到的。因为即便是这些笨拙的看似很普通的肢体，也提醒我们，若不是完全借着恩典，没有人能靠近神，没有人能在神的筵席上买到一个座位，你只有受邀才能赴宴。信不信由你。当你重新认识教会后，你的教会会变得更有意思。使徒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是的，你的教会正是基督的身体。那一位在公司里的高管和那个穷途的农民工，他们是肢体。而门口微笑着迎接的姐妹和那个在厨房里忙着饭食的阿姨也是肢体。我们在基督里互为肢体，只要你们认罪悔改并相信耶稣受死和复活的好消息，你们就都是属基督的，也是属彼此的。保罗告诉罗马人，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在基督里，你的教会是完美的，毫无玷污和皱纹，这一点哪怕是在疫情和动荡时期也不会改变。在实际生活中，你已经知道了，或者说你终将会发觉，你的教会中会有些人在圣灵使他们成圣的过程中仍然得罪神、得罪人，他们会得罪你，他们会忘记原本分配在教会中看孩子的责任，他们会说冒犯人的话，会带着罪性偏待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在教会当中。但是在我们通过这个课程帮助你重新认识教会的过程中，你需要提醒自己，你所看不到的部分。你回归教会，因为你是属神的，因为基督舍了自己的身体，而且因着基督的舍己，他建立了一个新的身体。这新身体由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信徒组成。在这身体中，没有哪个人比其他人更重要，因为每个人的归属都是凭信且靠着恩典。在这身体中，没有哪个人比其他人更重要，因为每个人的归属都是凭信且靠着恩典。在这个身体里，没有对富人的偏待，也没有对重要人物的偏爱，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基督的。因此我们彼此分享一切，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属于神，也属于彼此。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这些肢体也包括你在内。你可能有很多理由不去重新认识教会，但有一个理由让你必须这么做，因为神要你通过这些你不太喜欢的人向你彰显他的爱。只有这种爱才能使我们脱离自我，进入一个团契，而这个团契胜过了那个摧残我们的病态的世界的黑暗权势。只有靠着这一关键的方法，我们才能一同得着医治。除此以外，你的教会是基督说他以独特的方式与我们同在的地方。我们甚至可以放胆说，你我的教会是天国降临的地方，是我们的祷告得到回应的地方。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净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今天呢，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课程，叫重新认识教会。其实我会觉得很多人听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啊，特别是很多像我们一样已经是一个所谓的老基督徒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还要重新来认识教会呢？
你知道吗，张凡，听完你今天这一期的内容，我的感觉是特别扎心
啊。为什么扎心？
因为我就是你说的所谓的老基督徒啊。所以当你今天这个信息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哎呀，这就是对我这种老基督徒的提醒，是非常需要的，而且这种提醒是经常都应该有的。因为我们走着走着可能就忘记了起初是怎么样子。
是，就是我们好像有的人是聚会成为了习惯，就是成为我生活当中的一个惯性动作。每个周日早晨起来去教会聚会，当然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呢，可能不去聚会也成为他的一种生活常态。
对。
那就借着这个机会，我们重新来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来重新认识教会。思雨，你听了今天的这个信息，有没有对你有帮助？说以前我是怎么认识教会，现在我有没有想法说我要重新来梳理和认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教会？
这节课让我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几年当中因为疫情的冲击下，这个线下的聚会就慢慢挪移到线上，因为疫情的原因就不太方便线下的聚会。很多教会都包括我们自己教会也有一段时间是线上的聚会。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会觉得很方便，而且呢他可以在他方便的时候才去聚会。特别是对于那些他不愿意去教会的这些基督徒来说，网络教会确实是给他带来了方便。
但是我发现呢，就我自己本身的教会而言啊，我发现以前常常不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或者说他们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就即便是改成了很方便的线上聚会，他们仍然是不参加的。
是，
对，这就是一个习惯嘛，你习惯了什么它就会形成什么。
是
反而我觉得这个疫情所带来的一个冲击更是反映一个基督徒他的一个状态。
对，
本来他就不太愿意来教会，那干脆他就不来了。
是思雨讲的就是我心中想要表达的。就是很多人在疫情在新冠之前，或者说他内心深处已经不太有热切的盼望说或者热情想去教会聚会，刚好疫情是一个非常大的阻拦，就更加拦阻了他想去教会，也失去了热情，他觉得很麻烦。而刚好呢又有网络聚会，我在家里就可以聚会。这会滋生人的惰性。所以即便疫情之后了，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恢复了嘛，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人他依然觉得在家聚会在线上聚会是最想要的最便利的。
不是他想要的，对，他方便啊。
对啊，
可以懒散呢，在家里面随随便便都行啊，没有人看见。
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就是以前我们在线上聚会的时候，我是不用穿得很整齐的。
我有时候也会。
对，我是可能就穿着短裤啊，因为线上聚会他有的时候不用开视频。
对，
你只要穿个衣服在家里穿着拖鞋躺在沙发上，甚至你可以在一边刷牙一边做饭都可以一边听讲道。
那就完全失去了 所谓的敬畏之心。
但是其实我跟你说，我当时真的有一段状态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可以一边跟孩子玩，孩子在玩的时候呢，我可以陪他玩，旁边呢开着聚会讲道的声音，我就在那里听，我会觉得我参加了聚会，但实际上一场下来我没有捕捉到多少有用的信息。
这是肯定的，如果一个人对这个参加这种聚会把它就是当成了一个普通的，说我听听什么节目，或者是我听听什么样子的那个信息而已，那肯定就是随随便便，那你也就是随随便便听，随随便便接收一些东西，最后就随随便便的什么也没有。
而且网络的这种聚会它确实是会容易让人分心，哪怕我只是去喝一杯水，我去上个厕所，也很可能会容易这个分心呢。
对对，精力注意力都不集中。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缺乏一个共同敬拜的一个环境氛围，让我找不到共同敬拜的那种那样一种存在，所以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就会丧失，以至于说我只是听了一场道，并不是在参与一个共同敬拜。
是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基督徒他会认为有些教会他的某些观点某些教义不符合他自己心中的那个标准答案吧，我只能这样说哈。
对对，
所以他会选择另外找自己认为觉得就是合适他的教会，并不是说他需要的教会。
是
造成了就会有一种他的这个生命对于他找教会或者对于这个教会的一个观念，或者他对于整体实体的教会他还是不够清楚的。
对对，他不清晰。
是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就好像是在聊一个线上聚会还是线下聚会带来的不同的冲击不同的感觉，但实际上我觉得今天这个信息它提醒的可能不单是这个简单的线上还是线下，
对对，
而是我们无论是参与什么样的教会，无论在什么样的教会，我们是怎么样来对待这个教会的态度，就是我们眼中是怎么来看待这个教会的。
对，
我觉得给我的一个提醒就是，如果我们从来都习惯了这种所谓的我就是这个教会的人，我无所谓，反正我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如果这种态度，我们不会去正视这个教会它所出现的一些问题。
对，
也就是说它所缺乏的是一个委身的观念。
对，像刚才思雨讲的，就是最起码这种人他还会去留意到这个教会的讲道这种信息到底正不正确，符不符合圣经的标准，他还会有这样的思考。但是更多的人呢，他好像是把这个教会当成一个家，可是当这个家里面出现一些让他感觉不舒服的，比如说人和事，他就马上就离开了，觉得我不喜欢这个地方。
对，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把这个教会当成一个属灵的家，我们认为这个家是我的，是我的家，那么这种态度就不一定了，就是你就不会随随便便说我想来就来，我不想来就不来，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是完全不一样。
对呀，
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一起来学习，盼望透过接下来几周的时间吧，我们一起来重新梳理和思考，也来认识什么是教会，我们要重新来认识教会。那今天呢就先跟你说到这了，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直到黑暗，主拉着我们的手，就像